好，同学们你好。
你好。
好，弟兄姊妹，请大家翻到马太福音第五章。好，谢谢。我们看到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五章的第13节到16节我们一起来用祷告的心来读这段经文，请大家翻到马太福音第五章13节到16节，我们特别从公共神学与教牧关怀的角度来读这段经文，一二三。你们是世上的盐，盐是肉饼，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路边，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叫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弟兄姊妹呢，我们就知道，任何一个基督教信仰，有正传也有歪门，是吗？邪道的，中国人讲，歪嘴和尚念经都什么念歪了，经文没事，但是因为他的嘴歪了。更重要的是心是什么不正的，所以这地方就特别强调说，你们是世上的什么盐，所以基督教的在中国社会中最可怕的一个倾向，就是变成什么宗教呢？叫 folk religion，folk religion 就是民间什么宗教，民间宗教说不管真不真，只管什么灵不灵，无事不登什么，仙宝殿。而且是新年出生天堂，不管别人死活，管他洪水什么，滔天，只要能够解决我的问题什么就好，这就被称之为打着宗教的名义，其实是一个极端的自私什么自利的，但这绝不是耶稣基督的教训，绝不是圣经的什么正传，所以这就特别讲，You are the salt, of the earth。其实这准确的翻译，你们是地上的什么盐？所以说，不管别人怎么看，是不过盐是什么防腐的，盐是能够给大家带来什么味道的，一个地上的什么，如果我们这个世界上没有用，在英文其实本翻译的非常好，good for nothing，比如我们赞美一个人，you are good for nothing，这个什么意思啊？你们干的非常好，干的东西怎么翻译啊？你们这个废物，因为不好的东西就是废品、废物啊。在圣经中，在旧约圣经里翻译什么？无用。那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在教会中，在上帝带领我们所去的地方，应该是都有做有用的什么盐 （saltness）。所以我们是世上的光不要说哎呀，民主党不争黑暗了，川普有问题了。共产党了，国民党了，民进党了，哪一个政党没有问题啊？关键是我们就是要兴起什么？发光。然后从这个山上里根总统包括美国的当初的清教徒们就讲美国要建成一个Shining City on the 什么，对吧？Shining City on the hill，这就被称为山巅什么之城，也就是横照在山上。光是不能什么隐藏的，那人眼中不是什么都知道但是放在什么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过去大家你家里过去点过小油灯的举手，小油灯 油灯啊，不油灯，都是小油灯，哎呀，点小小的油灯，啊，工人的爱夜中，啊，点一个微点小小的油灯，好不好啊？非常重要的，啊，过去我想，我小的时候在山东农村长大，啊，点一个小油灯，啊，在小油灯底下做作业、读书，那你有一个什么标志呢？油灯都去了哪里去了？都是在鼻子里的，我们的工作也该要这样做的人权，这是你们的好行为，这样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什么？不，啊，弟兄姊妹，我们能不能讲？他在中国太黑了，没有盼望。中国太黑暗了，没有盼望。你的光在哪里呀？你的光在哪里呀？所以我们不要光要 criticize， 光 condemn， 我们不要光批评、论断、定罪，这是没有用的。哎呀，真是的嘛！法国啊，就像这个传道人，他们举了一个比喻，不管这个房子如何黑暗，你把这个房子里面怎么黑暗，有没有作用？没有作用的。啊，不是，甚至要真正就是什么？来这边变变什么？不要变成什么？关键不是台湾了啊，大陆了，北美了，多么黑暗！关键是我们基督徒要兴起什么？八卦，好，我们祷告。他们真正的生命不仅是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啊，不只是让我们能力找就应尽可以，我们都是上帝手中的作品，是在基督内做成的。偶尔要叫我们行善，也就是发挥主耶稣基督所说的地上的盐、山上的光、山上的藤、灯台上的灯的功用。原来在这歪曲背面的时代，求你加添我们的灯油，求你点亮了我们的心灵，啊，让我们能够兴起发光，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有光，但是因为你的光临到我们，你的光照耀我们，在你的光中我们得见光，在你的光中我们也分享光。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虽然经常教会中啊，华人教会啊，争议的冲突的就是，啊，这段圣经启示是拯救灵魂的，还是拯救国家的？啊，所以经常就强调救灵，啊，这个标准的话就是强调什么救国，但是其实圣经中讲的，既要拯救灵魂，也要拯救什么？国家的。然后我们生下来就会在一定的家庭之中。我们生下来就会在一定的政治制度之中，啊，就像鱼生下来，它在哪里啊？它在水里。这个水的状况对鱼而言重要不重要啊？重要啊！所以如果我们讲的只不过是鱼就好，那我们不关心周围的水的状况，那我们是自找什么？人路人。然后如果我们不关心美国，如果你们不参与美国，我们至少抓住美国的宪政了、自由了、民主了、福利了，这个是我们是偷窃的，因为我们没有什么 participate， 我们没有 share， 我们没有 sacrifice， 我们没有参与，没有分享，没有牺牲，没有为美国这片土地流汗、流泪，甚至流出我们的什么鲜血。啊，我们是中国的美国啊，中国的美国没有盼望，这是我们离经叛道，忘恩什么？忘恩啊，这是我们忘恩负义的。所以我们留在这个世界上啊，我们只留下我们的脚印，我们要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啊！不管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美国，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国家是最好的，是最美好的啊！但是谁都要也还可以什么 better？ 所以。不管上帝带领我们到什么地方，不管当时的处境如何，我们应该靠主的恩典，在那个地方发挥地上的盐、世上的光、山上的藤、灯台上灯的什么功用，能够 这个地方被我们出生的时候啊，被我们来的时候，被我们去的时候能够有所什么改善，那才是我们并且写的什么果子。那其实真正继续上厕所，你不能够上厕所，不管是大集啊还是小集，你在什么时候上厕所，那你不管他怎么样，生命怎么样，需要不需要收拾收拾，需要不需要清理清理啊，当然需要清理，需要收拾。然后通过厕所后是什么灵的，因为通过厕所比你进去的时候更加啊，等你更加清洁一点，这好不好啊？这是理所什么当然的。我们不仅想到厕所就应该有这样的文明啊，何况我们将来啊，大学领域、小学领域，在上帝呼召我们所去的每一个地方，那不是厕所，你不是厕所，就是这样模糊，还要更新，还要改善呢。啊，所以这个方面，我们确确实实应当不用人什么不用善意什么勇为啊，这是我们理所当然的侍奉啊。当然，这就是我们给大家讲公共神学与教牧什么关怀。今天啊，就特别给大家讲啊家庭的重要性啊。其实我们时间有限，还有最后一讲啊，我们七月就应当结束了啊。最后一讲的时候，我就会给大家讲啊国家与教会的关系啊，政教关系啊。比如说美国啊，政治很多人，美国是政教分离，这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什么 state， 这是异端邪说。第二，哪怕这个说法是错误的，我们的政教分离的翻译也是错误的啊！其实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 不是政治与基督教分离，而是教会与国家并立。并立是什么意思呢？教会管教会的事，国家什么管国家的事。上帝把圣灵的宝剑赐给谁啊？教会，让教会期待传道，塑造灵魂，让人认罪什么悔改。上帝同时把公义的宝剑啊，把审判啊，把真理啊，这个执政官让他们赏赐什么罚啊？是那个恶人啊，他们虽然不敬畏神，不敬别人啊，因为惧怕刑罚，他就不敢什么作恶，不让那些罪人。恶人更好啊，因此他们受到法律甚至是暴力甚至是死刑的什么震慑，哎，这是国家的什么哎功能。当然弟兄姊妹啊，如果他不能传教真理，那整个国家只有靠暴力了啊。同时就会传教真理，我们不放弃这个国家，我们不参与这个国家，那国家就被谁带领啊？国家就会被那些不信神的人，国家就会被那些别人用心的人、靠升官来封神的人来带领，可怕不可怕的？可怕的啊！所以我们要给大家引进一个政教并立的概念啊，教会和国家就像一个人的两只什么手，这个手重要不重要？重要。这个手重要不重要？重要。这个手能够把右手砍掉吗？右手能够把左手砍掉吗？啊，今天我们看到世俗化，咱们就想到了为什么砍掉啊？因为教会不关心政治，不相信不讲不顾着弟兄姊妹参与政治，那就把国家什么砍掉，可怕可怕，非常可怕，非常愚昧的，也是非常残酷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能够学习公共神学，学习教牧关怀，特别是理清啊国家和教会的关系，重要不重要啊？非常的重要。今天美国的危机啊，就是政教关系不明啊，这在我们基督教信仰的混乱之处，甚至是错误之处。那些有真信仰的人不愿意参加政治，那些一心参加政治的人是不知道别人的政治，可怕不可怕啊？所以这些方面我们求主啊怜悯。好了，今天我们就讲家庭。那弟兄姊妹啊，当我们讲到 government 啊，政府，我始终跟大家讲到 fourfoldness of government， 四重政府啊。第一重是 self government， 每个人自己把自己什么管好啊。第二个 family government， 家政。第三个 church government 什么教政。第四个 social government 是什么 国政，都是个人，但是家庭、教会、国家的根本。弟兄姊妹，上帝创造世界一造人的时候，有没有创造家庭呢？没有。上帝也没有创造教会，上帝也没有创造国家，上帝创造了谁啊？而且创造两个人的时候，有没有同时创造两个人呢？一个人创造了什么？一个人。就是这家庭要是家庭中的每个人都活得有自由、有尊严啊，有实践、有性质。教会呢，我们主教教会，不管是牧师长老、弟兄姊妹，哪怕是信仰的人，哪怕是有些意见的人，他们是怎么样，我们都要尊重人家啊，都要自觉什么，自愿都要让别人得到什么，哎，造就。这个国家也是这样，美国的这么一个不再有航空母舰。不是五角大楼啊，不是像是美国人的事，美国人的活动有什么有什么有尊严，这就是美国的伟大之处。美国人的人自己国家真正的让人家没有言论自由，让人家没有信仰自由，让人家做生意言论自由，那就把人就当做什么奴隶了啊，那就当猪养了啊。这个所谓的伟大的国家，那奥古斯丁讲什么呢？国家没有公理，就是有组织的土匪团伙啊，所以你不能说这国那国，我就这党那党，但是你没有公义，不尊重人的自由，上帝创造的荣耀不归给上帝，别人创造的尊重不归给别人，那这个就是土匪什么团伙，叫匪帮，有组织的匪帮。那就从此呢，真正成立的称之为国家的意义上的，没有多少，世界上没有多少真正的什么国家的啊，真正的国家是少之什么又少啊。中国历史上所谓的国家都是哪些国家什么做天下，他们没有国家的概念，他们有超过国家的距离啊。这个什么你不说为什么吗啊，他们没有国家，没有老百姓的概念的啊，你根本不要想的啊，这都是一个巨大的反对什么团伙的啊。真正的公民自由建国啊，那是从基督教开始啊，尤其是从新教开始，尤其是从什么美国开始啊。所以就通过美国的独立宣言，造物主赐给我们每个人生命、自由、追求幸福的什么权利。所以不是君权神授，不是国权神授，不是教权神授，是什么神授啊？人权神授。每个人都有来自上帝的什么权利。然后你看到美国宪法啊，第一啊，第一开始前三个就是我们叫什么 people， 我们人民要建立这个国家。然后这个国家不是军队建立的，这个国家不是政府建立的，这个国家是什么？我们叫 people 啊。所以这是美国的政治学上的一个格言 ：The sovereignty of God, the rule of people。上帝的主权，人民的什么治权？上帝把个人权的权柄赐给了谁啊？赐给了人，不是赐给了一个人，不是赐给了某个家族，不是赐给了某个政党，而是赐给了谁啊？所有人，因为所有人都是人，所有人都是个人，所有个人都是上帝的什么形象？所有个人自然结合就成为家庭。自然参加教会就成为什么教会，自然参加美国的入籍考试啊，美国这个国家就是由自愿的公民什么组成的啊，这是非常什么重要的。那么这个自愿组织，我们就讲家庭，我们讲到家庭和教会的关系，我们讲到家庭的主要功能，我们讲到家庭与社会福利。弟兄姊妹一定要知道，美国不是一个福利国家啊，欧洲很多国家是福利什么国家啊，冰岛了，甚至希腊了，有的时候发不到的福利，整个国家走向什么破产。 啊，所以美国的所谓的之争就是，啊，不是他们强调小政府什么社会市场经济，我们政府所谓的强调什么政府共产党，那你是美国人啊，你不是美国人啊，这样你说你脱离到美国啊，也根本完全的什么？对，啊，这里不断的在通膨，现在美国的通货膨胀已经到多少了？8%，可怕不可怕？非常什么？哎，可怕啊！这个方面关乎着我们的国计民生，还有同志们进行于社会发展啊。这段话我就特别给大家讲，照顾近前的什么寡妇啊！我就特别给大家讲到，耶稣基督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第一次呢，那么就是说。因为你神的儿子，你就支持这些食物变成什么？变成食物。我们的经济上最近的时代是不劳而食，哎，不劳动却想吃饭，不劳动却想享受各种什么福利啊，叫不劳而食。啊，但是可能经济上的时候，啊，那你到肚子里面，啊，天天地，天天写着你，对呀，大家都幸福你。一种神迹什么吗？于是说中国他最大的市场个人就是神迹什么，就是不想真理不想真理，就是说哎呀就像魔术师一样，一般叫什么表演新年的眼球啊，那是宗教上最大的试探。宗教上最大的试探是什么？那么会说你要拜我拜我鬼，那就把万国的荣华什么赐给你，那就是不择手段啊，我们得到权力不成什么成败，而有钱能是什么鬼推磨啊，这样我们的共产可以不成什么手段。所以你看到耶稣在旷野中受到的三面试探，在经济上最大的试探，最大的问题，最大的危险，不能什么而是如果他都不能却想吃饭，却想吃好饭，却说想享受高级待遇，这是不可能的啊，都是宗教的，本来教会应该是皇上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什么遵守。教会中国的翻译很好，就是以教导为主的。因为教牧，比如说我们是教牧人员，就是你要教导什么圣经的啊，所以啊，宗教上最大的危险是注重高举神迹什么其实啊，但是却不注重圣经什么教训。政治上最大的危险，没有原则，啊，没有立场，啊，就跟别人问啊，毛泽东，啊，为什么你夺得政权了？啊，毛泽东说一句话，我说人要忍到无耻，不要度到无形，那不可怕，不讲是没有底线，没有什么原则，这就叫不择什么手段的。弟兄姊妹，短视而言，那些不择手段的人，能不能得到一定利益啊？他们总是能得到一定什么利益，同一犯人，这些不择手段的人，他们得不到上帝的什么祝福啊！所以在美国精神清教徒精神，富兰克林就讲，他说诚实是最好的策略啊，老老实实的做事，老老实实的什么哎做人啊，做账老实人不会什么哎吃亏的啊，老实的那种眼前吃亏啊，但是诚实犯人。就跟诗篇讲的一样，耶和华知道义人的什么道路，恶人的道路却比什么灭亡啊！中国人来讲，多行不义，那什么是必的啊！所以不要趁贼吃饭，不要趁贼吃饭。还说很多人就拿一个的贼啊，这个领域也不劳动，也不花钱，到山上你偷人家的东西就走啊，是都想去做贼，那是不行。我们就看第一点，那家庭的重要性啊，对于家庭的重视，那是基督教的什么哎特色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啊，圣经上啊讲的啊两条诫命啊，你看到请大家翻到创世纪啊第一章，第一章的第28节。啊，这是上帝对人说的第一句话，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啊，生了什么众多？啊，生了众多就是通过婚姻，通过什么家庭？啊，因为这通过第二章的第4节，上帝这么说完之后， 神的心意马上显明出来啊。第二章的24节，因此人要离开什么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了什么一体。咱就看到生养了众多啊，夫妻相爱，在他心中大不重要，重要，这比教会要重要，这比国家要重要。教会是帮助这些姊妹啊成家什么立业的，他们不是摧毁人家的家庭，我不是摧毁人家的婚姻，也是如此。不是不能够为了国家利益啊摧毁人家的婚姻，摧毁人家的家庭。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我们要切切实实的为美国祷告，为什么？啊，这是美国长老会开会也通过一个决议，就是我们美国长老会应该就美国现在的在学校甚至一些孩子就可以还是粘着，还是粘着干什么百姓。而这个东西我们向有关的拜登，向有关的最高法院州政府啊，甚至参众两院应当向他们提出什么抗议啊，提出抗议啊，提出严重的什么警告啊，警告他们认罪什么悔改啊，不能够破坏家庭，不能够破坏上帝啊上帝的什么秩序。弟兄姊妹，你想一想，那小孩子，我们做父母的都知道，12岁、13岁，他的性才开始什么觉醒发育的。这时候他对性才有没有概念啊？没有概念，没有感觉的。12岁、13岁，他还能够传出一个女人，还能够传出一个男人。14岁，你给他们东西一定够，你给他们东西改造，你给观众纳税人给他钱，这邪恶不邪恶？那是邪恶的不得了的。哪时候有些国中，哎呀，我们当选以后啊，就要把什么彩虹旗了，啊，变性了，把全世界都在普世价值推广，这是地域政治啊，这是地域冒出的经验。不管是推哪个政党，不管是推哪个领导人，我们都快要走参军去吧。我们不认同，我们不参与，我们什么不支持啊？并不是因为我们反对哪个政党，并不是因为我们反对哪个人，那是因为这不合乎上帝的什么心意，这是上帝什么爱你的。所以我们美国长老会啊，就此问题要向美国的各种联邦政府、州政府啊，各种立法、执法、司法部门，要提出严厉的什么警告啊、警戒、劝勉。这四天的注释是啊，基督教的特色之一啊。这些东西都有三大支柱啊。我们中国人讲到的第一大支柱是什么？孝敬父母。对不起，家庭中的第一大支柱是什么？是夫妻相爱，是夫妻相爱。因为只有夫妻相爱，对上才能孝敬什么父母，对下才能教育什么孩子。相信我们，人要离开父母。父母重要不重要？非常重要。但是人要离开父母，人在思想上要离开父母，人在经济上要离开父母。甚至美国的家长们就特别说，哎呀，你特别要，你能住在我的家中，尽量的也不要住在我的家中，因为希望孩子能够成家什么立业啊，希望孩子保持一个健康的距离。这有没有道理啊？这有一定的道理的啊，还在这方面都是来自于什么圣经的，夫妻孝敬父母，子女教育，这是 three pillars of biblical family， 这是合乎圣经的家庭的三大什么支柱。好，夫妻孝敬，那是孝敬父母和子女教育的关键。弟兄姊妹，你教育孩子啊，尤其是现在我们美国的年轻人教育孩子，我们做父母的从来不孝敬父母。你说孩子他会孝敬父母？我们总是哎呀，希望是个爱啊，爱他一世，强力强不落实，这有什么用处？这个教育不是传递给人知识，这个教育是塑造人爱主爱人的什么品格的。哎，所以这个是卡耐基啊，我们知道卡耐基关于这个成功心理学的教训，他们就说，世界上。5000多个最成功的人士，关键不是出身于贵族，关键不是出身于名校，甚至关键也不是他智商有多高，关键是他的什么情商，尤其是在爱别人、自我节制方面 ，self control self-discipline, self-motivation, self-government, 如果一个人不管你有多少知识，有多高的地位，你们自己都管不住，这就是一个奴隶，这就是一个奴才，这就是一个囚犯，这就随时会什么犯罪啊。所以说弟兄姊妹、非常重要，家庭是社会的根基，婚姻是家庭的什么根基啊。弟兄姊妹，魔鬼的计划就是毁坏什么家庭，但是现在的计划这是建立什么家庭。当然社会的毁灭是从家庭的毁灭开始的，社会的重建也必须从家庭的重建开始。有健康的家庭啊，就会有健康的教会，有健康的教会才会有健康的什么社会啊。弟兄姊妹啊，我不是说啊大家有服侍不到啊，有帮助不到啊，有被呼召的人啊，在教会里甚至给牧师讲这个方面关爱不够，那个方面关爱不够，这个都是可以理解，我们需要啊补充啊，需要修正啊，需要改变。但是你如果不管是在教会里还是社会里观察，一个家庭生活不幸的，一个夫妻生活不幸的，是有着别人不能够代替不能够弥补的什么痛苦，这也是客观事实。而这个时候我们更要寻求谁啊？上帝。而这个是上帝为我们的朋友，你上帝为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的什么良人。而在这些方面，你家庭中的遗憾夫妻生活中的遗憾，别人能不能帮得了啊？你严格来讲你彼此也帮不到的啊。所以我们在求靠主，有的时候需要忍耐，有的时候需要牺牲，最重要的是需要什么升华啊，需要靠主快乐。啊，你看我们的是啊，第二个是组织啊，刚才我已经给大家读了，上帝设立的第一个组织就是家庭啊，是第二个上帝设立了三个组织，第一个是家庭，第二个是政府 government 啊，第三个是谁啊？教会啊，温柔和这三个组织啊，构成了一个健康的社会当具有的基本框架。我们看到家庭为成员提供什么避风港安息所，而为进入社会侍奉上帝服务国民做好准备。弟兄姊妹，在对人塑造方面，家庭的影响是什么最最重要独一无二的，我不能说是决定性作用的啊。同样的一个家庭的孩子也有不同的性格啊，不同的教育啊，不同的命运，然后生活中有的时候成就和教育也截然什么不一样啊。所以啊，家庭重要但不是玩弄他啊，真正的啊有上帝的心意，他这个使人达到了生命的极致啊，享受丰盛的生命，也能使人瘫痪无所什么作为，使其原本具有的潜力无从发挥，一生一代无法什么弥补。而我们只会忽略教会的建造，选择的一切最终不过是草木和解的工程。啊，上帝弟兄姊妹，啊，我们教会不仅要给个人传福音，啊，我们有啊这个婚姻研习班，啊，我们有子女聚会，啊，我们有长青什么团契，啊，这些都是帮助啊家庭的建造。啊，你要知道，像在台湾，啊，在美国 ，Me Too。迷途是什么运动啊？就说受侵害的，特别是受到什么性侵犯的。但是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受到性侵犯的最早最有可能发生的是在什么中啊？在家庭，在你幼年少年的时候啊。如果我们做父母的不敬虔，如果弟兄姊妹之间没有敬虔，没有父母适当的管教，就会超越什么界限啊！最亲近的人可能给你不知不觉就给你带来重大的什么伤害啊！所以说这些方面我们不能够给大家一一细讲啊，但是我们在侍奉的过程中啊，有的人到了50岁了60岁了还想到，哎，我小的时候小的时候在家庭那个创伤给他一生一世带来了无限什么阴影啊，他一辈子都走不出这个什么阴影来啊。像这个方面 啊，建立近亲的家庭也是非常什么重要的。而不是什么相信家庭与教会，而不是相信他的家庭啊，就没有近亲的教会。家庭是超越近亲最重要的什么地方。啊，这种只有在家庭生活中啊，认真的教导圣经原则啊，并且付出实际的家庭中啊，才能发现完美的婚姻和家庭。当然，这都是相对的啊，弟兄姊妹，包括信主的人啊，甚至是我和师母之间，有没有完美的夫妻关系啊？有没有？有的请举手啊，只有我举手。所以说，真的是家家都有本难念的什么经。因为我们都是有限的人，有的时候哪怕是爱莫什么能助，因为我们都是有罪的什么人，哪怕我们排着胸脯讲，哎，我把我自己弄得你好啊，纯粹不纯粹啊？不纯粹，他是完全为了他自己好，其次他是为了别人好，这是常常这样。啊，不是这方面好吗？父母虽然爱你，但是父母早死。啊，夫妻虽然彼此相爱，啊，但是有一天有一天过早是吗？去世。啊，哪怕是儿女，中国也常常讲，黄泉路上无什么老少，黄叶不掉，青叶什么掉？啊，有的时候年轻的他长寿，啊，年轻的反倒什么啊去世了。那我们看到杨阿姨，杨玉清阿姨90多岁。啊，他儿子大家也熟悉了啊，我们长老更加熟悉，啊，大台50多岁、60多岁，那么健康，啊，到大陆去看几天，不知不觉亲人都不知道，啊，早晨一睁眼人走了，啊，白发人送什么？黑发人艰难不艰难啊？艰难啊！啊，不是他，不是他，不是他想死，不是他想不孝敬父母，所以人生啊，总有很多无可奈何什么花落去，一江春水什么向东流，你拦着留不住，啊，所有真心的一切都是专心，劳苦愁烦，转眼什么成空。如果他不认识上帝，如果他心中无主，那没有任何婚姻。没有任何父母，没有任何子女啊，能够给你提供真正满足的什么喜乐啊？我们单身的也不要啊，特别害怕啊，特别嫉妒啊。有家庭的也不容易，也不一定是幸福。每个人都是有善有罪有喜，每个人都是劳苦什么愁烦。所以圣经说，不是靠婚姻喜乐，不是靠家庭喜乐。不是靠父母喜乐，而是以耶和华什么为乐，这是至关重要的。当然，弟兄姊妹啊，我们就看到了啊，家庭的主要功能。弟兄姊妹，这也是父母的神圣权利和道德责任。现在集权国家主张家庭的权利属于谁啊？属于国家。那无非是对人权的粗暴践踏。弟兄姊妹，过去美国没有公立学校，不过是不是美国没有公立学校呢？你教育是谁的责任啊？家庭的责任啊？你怎么会有公立学校呢？啊，算是家庭的责任。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如果国家的管理教育，他不仅仅管理你的身体，还管理你的什么呀？精神。投教育，从投放他们，从投的全人他们，就是集权什么政府，从你的心灵到你的身体，从你的个人到你的家庭，到你的婚姻，国家是无所什么不管啊，这叫投的全人什么 government 啊，像啊，在美国的公立学校啊，就出现了巨大的什么问题啊，弟兄姊妹，包括我们的第二代子女。那我们在家庭中有家教，在教会中有教育，但是我们要切切地为我们的啊子女什么祷告，因为他们在公立学校中，他们在大学中接受的都是无神论的敌基督的洗脑式的什么教育啊，包括美国啊，包括中国大陆，这几十年啊， 无限的滑坡啊！这不光是我听到弟兄姊妹亲口讲啊，不光是北大清华啊，还是在美国的哈佛耶鲁啊，你看到包括在男女性关系上，过去都是保守的，现在在高中毕业大学了啊，基本上90%以上的谁在发生性关系的，谁在同居的，那个求婚结婚彼此保守自己的概念，基本上在中国大陆、在台湾、在香港、在美国，这搞什么？从几十年 ，we started we find we are in a different land。几十年，我们发现我们生活的土地、我们生活的经济、我们生活的美国，好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什么了？美国。所以，我们每一代 ，freedom is not free， 自由不是什么，对吧？那还不是免费的啊！我们看到从今天，因为我们自己的圣洁生活与色情私欲征战，我们跟我们的婚姻征战，因为我们的事业征战啊！因为上帝赐给我们每一个福分，我们都要珍惜，我们都要捍卫，我们都要保守啊！一旦我们不珍惜啊，一旦我们不捍卫，就会随时被仇敌摧毁、污染、夺取。所以弟兄姊妹，合乎圣经的婚姻呢，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啊，一生一世，啊，圣经的婚姻是家庭的事物，夫妻的权利，不管是教会还是国家，任何形式的计划生育和强迫堕胎，尤其是强迫性的，是对个人尊严和权利的粗暴什么践踏的。所以弟兄姊妹，啊，美国也是推行某种程度的啊，这个堕胎，政府制度的堕胎，大概这美国几十年啊，这个堕胎致死的啊，也是几千万几个亿啊，中国大陆更是4到10亿，可怕不可怕？可怕不可怕？弟兄姊妹，一个婴孩在母腹中的时候，我们竟然吃药一钩子把他打死。你说在母腹中的，在母亲腹中的婴孩算不算人啊？不是人啊。那为什么我们不把他当作人呢？而为什么我们用国家的税收，用医学的技术，那我们自己也精心乐意的啊，把我们的孩子除掉做掉呢？这是人类里边没有比这更愚昧更残酷的事情了啊，但是却成了一个政治的主张，政治的正确，合法的主张啊，甚至在教会中，甚至我们自己有时不知不觉也受，也被洗脑，也不再什么珍惜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这个堕胎呢，给妇女的身心带来巨大的什么创伤。那我们做妇女的，你都知道，如果人工堕胎一不小心啊，两次三次差不多就基本上无法什么来生育了，在生育的时候难知什么幼难啊，现在妇女很多疾病啊都是这些方面啊导致的。但是为什么家庭的主要功能啊，我们看到啊三个方面啊，第一个是啊夫妻相爱啊，第二个是要孝敬什么哎父母，我们孝敬父母甚至放在了教育子女前面。为什么呢？有的夫妻你可能没有孩子，但你不能说你没有父母，你总是有父母有母。那这样这样讲，人家几头父母啊？结婚的人都有什么两头父母啊？我们既有岳父岳母啊，也有我们自己的父亲和什么母亲啊，双方的父母都有什么来孝敬啊？在孝敬父母方面，不要不公平啊，不要只孝敬你的父母啊，一说对方的父母啊，就不把老人家当做什么老人家啊，这些方面靠着主的恩典啊，尤其是我们敬畏主的夫妻，在孝敬父母方面啊，都要端平。说夫妻相爱，孝敬父母啊。当然，我们真的不孝敬父母的时候，我们在子女教育方面就一定走火入魔啊，在子女教育方面，我们就不能够一身什么来做者。好了，我们讲到家庭主要的功能。那就跟什么呢？我们讲到家庭与社会福利，家庭是上帝设计的最重要的福利机构啊，在解决贫穷方面、疾病方面啊，遭到危机的时候，家庭是最符合国家的福利组织。弟兄姊妹，那孩子有问题，他找谁啊？那个父母啊，父母去找谁？那是天经什么？ 你呀，那这有你这道问题，也要夫妻共同面对呀，叫风雨什么，同舟共济呀。而这是你说什么公然的，而家庭也是一个知道自己的局限和力量的组织。哪个是你的家庭都会计算家庭所从事项目的花费。我们中国人常常讲叫两路什么了为出。说即将生活过日子需要机会。需要节俭。需要这个就像我们母亲节给大家讲才得到富贵有谁能什么得着的。但是两家对什么利益互相的理解。彼此的任务互相的扶持方面没有一个人类的组织能够胜过什么给家庭给家庭和家庭之间联盟或者这和那个走的比较近好不好呢也非常什么重要。家庭成员应该是亲近的他们彼此知道对方的弱点和长处家庭要是一个不断的扩展的组织通过血缘关系的联系共同的扩展在危机的时候就可以召集有关的家庭成员彼此什么帮助这是非常现实的。所以说弟兄姊妹家庭是最重要的社会福利组织。而我们看到在最后贫困方面教会是主要组织不是教会和国民政府就像我过去上大学那个时候这个虽然一个月需要的学费很少但是还是需要一点那怎么办呢我跟谁要钱去呢我有三个姐姐一个姐姐要出一点钱这合理不合理不合理我你找谁呀自己找姐姐吗说找姐夫呢每次上学之前都要到每个家里拜访你吃的时候都要什么跟弟兄去全都没有说吗那个多难少的时候少的互相的进去也得难互相什么分担这是好传统啊。这一种家庭财产的重资直接促进生产弟兄姊妹那些圣经原则治理的社会中维护家庭的名声重要不重要呢重要不要给我们老师忘记经验不要中心化不要足这些重要不重要重要而且圣经上咱们公仆人的第一条诫命讲 Honor thy parents 我们中文翻译不出来 Honor thy parents 是什么意思呢要让你的父母感到有荣誉让你的父母感到有荣耀感让你的父母为你作为他的子女感到什么自豪有安慰所有的大众父母关键不是可图作揖的大众父母是让你的父母真的感到 honored we are honored to be with you 所以非常重要的我们家庭是社会福利的机构公民政府就会保持到小规模上弟兄姊妹美国有一个定时炸弹随时都爆炸是什么呢高额的支持什么财政每年都要惨死每年都要你死什么我活这些话呢我们说来话长但是里根只说过一句话里根说如果美国人都自己安排好自己的养老都有儿子来孝敬养老那美国的财政赤字一直下降各位弟兄姊妹很多人年轻的时候以前的时候不赚钱花钱什么酒地吃吃什么毛粮那如果得到的国家的福利特别的婚和财产特别的专用财产然后这正是美国的福利也是他们的基础无比的什么扩大这个我们不是说好说歹这就是美国政府的危机这就是美国随时崩溃随时爆发的问题我们自己不为自己我们的年老负责我们的子女不为自己的父母负责然后让国家来管父母国家怎么管父母还是纳税人的是吗所以这些方面我们需要真机会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去参加弟兄姊妹现在全世界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不在中国，不在苏联的，社会主义，他们共产主义，苏联是社会主义吗？中国是社会主义吗？那苏联和中国所有的专家、所有的学者都承认是什么呢？共产关系主义界是什么反恐？那社会主义会是马克思主义者吗？那毛泽东会是马克思主义者吗？他们都是什么皇帝？斯大林是什么新沙皇？毛泽东他那个写纸条啊，人民群众游行的时候喊什么口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什么万万岁？万岁是谁啊？毛主席不就是皇帝吗？那马克思让他做皇帝，狗肉，让我们不要被这些批评的骗了，这些都是政治什么骗子啊！这叫很多人共产党也是政治骗子啊！你知道什么叫共产党吗？啊，不难救，就长这个蛊惑人心啊！我是中国共产党，我是这个领袖，我是那个领袖，大家都为我捐款啊！最后其实他也是啊，也不过是皇帝轮流坐，今天什么？到我家没有什么崇高的啊，没有什么真正牺牲的啊，这些就像上次我讲的啊，有的时候在教会里也不宜大讲特讲，但是你就看到啊，六四的像民运领袖，我也知道，我也近身参与的啊，你就看到柴林哇，要让共产党学生血流成河，有没有在那里？他早就提前做好准备，之前有人接应，他就什么，接上去哪去啊？叫魏上级，他的成本全部人选了什么？如何？如何不说话？这是不是死？这是不是成功？成功了？那毛泽东跟斯大林出个计划，出个什么计划？说，让美国攻击中国，咱们让中国又提什么？深入，让美国在这里这么西边，给我阻挡你的复活原神，啊，中国已经基本上都灭了。我们中国人死一半还有五亿人呢，可怕不可怕？非常什么？这些人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也根本不是共产主义者，啊，是赤裸裸的恐怖主义什么分子的，是搞国家恐怖主义的 terrorist， 对吧？这个方面我们不要被这些名声欺骗，我们总要回到圣经，啊，总要知道人心被万有什么都贵的，所以弟兄姊妹，得到是选举的时候，我就特别照顾穷人啊，这些人不要投他的票啊，他特别照顾穷人的，他就让你永远做穷人。他不能，你不投他的票吗？啊，所以说这些都是蛊惑什么人心的，坑蒙什么欺骗拐骗的啊！我们不选举那些没有发财致富的人。啊，为什么要选举他做这个议员、法官啊，做这个总统呢？啊，这么些很好的管理产品，啊，这些能够发财致富、建国权力、建国身体的人，我们才选举他做政治领袖。啊，所以在美国政治学上有一个格言，啊，真正发财致富的人，啊，应该从事公共事业，啊，包括参加选举，包括慈善。那些想进一步要富强的人，那些是美国的骗徒，美国的什么利益啊？发了财产当官，那是光荣的啊！但是当官的才富强，这是什么？啊，这是越国什么霸道的啊？这些方面我们都要有智慧。亲爱的兄弟们啊，我们就听到米塞斯。啊，我印象五年多的时候就写了一本书叫《社会主义》，他就说，啊，我就一一给大家读，啊，整个世界已经分裂为两大敌对阵营，即共产主义和反共产主义者，啊，彼此进行着殊死的搏斗，他们在口角中用狂妄的言辞遮盖了一个事实，什么事实呢？在人类社会和经济组织的纲领中。他们最终的目标完全一致，他们都在取消私营企业和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他们想建立一个人权政府以及市场经济，生产什么以及成本的质量和数量 不是由个人的恭维或拒绝来决定，其实这种事都是由政府的文字计划来什么可定啊，国家说了算啊，福利国家的福利啊，福利国家好像很有爱心，将全体人民降低到包身工的地位啊，包身工就说你必须有你自己不能够安排你自己的生活，由国家来帮你什么安排，所以我们本身就已经成了奴隶了，不是这种东西真理扬清继承啊，不是我们无私自封的进步人士，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德国纳粹，他们的图谋并没有什么差别，那是根据反法西斯的政府和政党一样，法西斯主义和纳粹分子同样致力于建立全面管制一些经济活动的严密什么组织。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要自由市场经济啊，你什么时候生孩子国家来管，生几次国家来管啊，上学校有什么事国家管，合法不合法，政府掌管什么一切。那有的时候说哎呀，美国最重要的是废奴运动，但是对不起弟兄姊妹，二十世纪其实是许多国家的全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沦为什么奴隶的，在苏联是什么国家奴隶制啊，中国大陆尤其是在毛泽东统治时期是国家什么奴隶制。你想想，你一个人既没有言论自由，也没有信仰自由，也没有迁徙自由，也没有思想自由啊，你的经验不属于你的，让你到这里去你就到那里去，让你到那里去你到那里去，这是什么奴隶，这百分之百的奴隶啊。刚才我们讲了这么多说，在古巴，在苏联，在柬埔寨啊，在越南啊，是威尼斯拉，在中国大陆是什么奴隶制国家，是国家奴隶制的 slavery 啊，那是那 slavery， 这个是就是这样的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的，美国最大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会不会成为美国联邦政府的奴隶啊？叫你打针必须打针，叫你打疫苗必须打疫苗啊！这个啊，你不打疫苗，当然疫苗是好的，但是疫苗是好的，也得有个检验的过程啊，也得有个自由的过程啊。各个方面，美国现在每个地方都发生争议啊。相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看到第五点，加强与社会发展，我们的社会发展进行是一个单位 unit， 有不同的个人组成啊。相爱的弟兄姊妹啊，进行啊，物理。啊，家庭其实一个家庭，但是家庭中有很多成员，啊，分工最基本的啊劳动分工啊，这个弟兄姊妹啊，想看了主的恩典啊，我和师母啊，当然我在这个教会里讲啊，牧师牧羊教会，师母牧羊谁呀？牧师，师母牧羊教会，这牧羊教会，哎，那你是雇请主恩教会什么时候雇佣师母了？那我们的师母想做的师母，他牧师只可以去邀请牧师，只可以负责 minister， 那我们做的师母也可以完成工作，这些方面没有限制啊。所以这些方面我们一定要知道要有劳动什么分工。那我们很多方面，那我的时间和精力为什么多一点呢？那因为师母很多方面照顾我啊，这些方面当然我们也有分工，有的时候我也在照顾师母啊，这些无论和这些方面有劳动什么来分工的，这个方面每一个成员提供前提和香蕉啊，通过成熟的生养，通过自身的思维，就要给男人和女人提供未来的什么来保护啊，这些方面啊我们就不多讲了。好啊，弟兄姊妹，我们最后给大家讲照顾敬虔的寡妇啊，这是完全是一段经文啊，我一边读着的经文一边给大家分享。在啊提摩太前书啊，应当是第五章，这讲的说不可严责什么老年人。那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够教会仅仅当做一个宗教组织总教衙门，我是牧师，我是长老啊，我是这样，我是那样，你要有人情味啊。所以我就常常在教会里讲，我们要少一点宗教味，多一点什么人情味啊，多一点体恤他人。所以他这么讲，不可严责老年，严责老年人。圣经讲啊，这个年老的人我们要什么 站起来。啊，他就讲宝座上呢是荣耀的冠冕，在公义的路上必然什么得着。啊，这指向他如同什么不起。啊，都要尊重。男人如同什么哎，弟兄，所以呢，教会也是上帝的家。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中，我们就希望我们主人这个教会，啊，虽然我们各个的小家，但是希望主人这个教会成为一个什么大家庭，啊，希望老年妇女如同什么母亲，啊，要有这种儿女的心，哎，妈妈，就像我这个现在很多人说，是不是你留起胡子来了？哎，我留胡子就不容易啊。那过去我妈妈现在的时候，这个不能留的。我是给你留胡子，这个东西一刀就剪下去，没办法的，我就要剪下去。为什么呢？哎，疼爱妈妈嘛。留胡子不重要，关键不要让当妈的生气，这是亲情啊。有些东西更不是大事什么，大悲的啊，和爱能够遮掩什么一切啊，非常重要。来，让大家看。男人妇女如同姐妹，总要亲亲什么节节的。你看第三节，要尊敬那真为寡妇的。真为寡妇的是什么呢？若寡妇有儿女或有孙子有孙女，按照他们现在自己家中学的行孝，那么因为因此站上上帝面前是可什么悦纳的。那是单身的孤寡的老人，但是如果他有儿女有孙子孙女，应该怎么办？该要有儿女儿孙孙女来什么照顾啊。然后你看第二个第五节，那独居无口真为寡妇的啊。底下讲第一个他仰赖上帝，第二个抓着不住的祈求什么祷告，第三个你看真的好像一个寡妇，什么意思？东家长哎，西家短啊，然后啊不工作不知道你就说啊，这个从提前问提前问，那就是好一个的寡妇，这个活着的时候是什么死了。弟兄姊妹，这个的死的很少是很重的，哎，就是这样重。所以这么说就是提前的主妇姊妹，现在他们无可指责，人家不看顾亲属，弟兄姊妹，我们要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的比不信的人是吧还不好，不看顾自己经历的人就是如此啊。第九节，寡妇记在册子上，便是年纪到什么60岁，从来只做一个丈夫的妻子。弟兄姊妹，你看到他上家中做寡妇多么不容易啊，不容易的。真正所以说接受教会弟兄姊妹帮助的真寡妇啊，不是说没有界限的啊。你看这个事情越来越形象的名声啊，让我们远离，远离远人，洗圣徒的脚，弄洗脏的人，结了行结了的什么善事。啊，然后第四节，这位年轻的寡妇就可以知道为什么呢？他年轻离婚，或者丈夫死了，这个时候最好不是让他做寡妇，应该怎么办呢？啊，应该是他们的情侣房子，我们激动的时候就想要什么嫁人，嫁人好不好？是理所什么当然的啊，当然的啊。如果你就啊，我就不这么结婚啊，上帝给你有这样的感动啊，也是好的啊。但是啊，寡妇这样也是合乎什么圣经的，合乎人性的啊。那么底下告诉他，那这里啊，非常放心的当初所许的愿，什么意思呢？就是当初有一些人啊，他不管各种原因。啊，他做寡妇了，然后说我要敬虔，我要追求真理，我不做什么结婚。但是当初结婚了，那就违背了当初所许的什么遗愿啊。这个不是说寡妇不可再嫁，而是说你只是许愿不再结婚，然后又违背你的什么誓愿啊。第十三节，这是他们在西方的人物人家调柔不能是人物有说长道短，不详细说些什么不多说的话。所以你是直接说所有的东西，年轻的寡妇进来生了儿女自立家务，不知家人如何的把柄啊，要一定有转性随从上班的啊。第四节，献主的妇女 如果真正有寡妇，这些就当什么救济他们。不承认这教会，就说能够有家人照顾的，有谁来照顾啊？有家人来照顾，这也是理所什么当然的。还是教会能救济真正没有依靠的什么寡妇，要不然怎么救济啊？哎，我们弟兄姊妹愿意出钱，愿意出力，愿意替他送伤都没问题，但是应当是真正的什么寡妇啊？这些方面圣经中都讲的有道理啊。上海弟兄姊妹啊，现在一些啊教会的施工啊，国家的福利啊都没有标准啊。上海基督教来讲，如果人能做工，他要不做工，将来能不能吃饭？不要吃。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我们的爱心也要不喜欢不义，只喜欢什么？哎，真理啊。像有的该劝诫的劝诫啊，该有家人照顾的有家人照顾啊，该送医生的啊送医生啊。像最近啊，我们服侍一个啊妇女啊，很辛苦，然后这个妇女说要自杀，然后我和师母就来吧，赶紧把这个先给拿着，赶紧接到我们教会来吧。去你们家里，又不去你们家里，啊，所以很难服侍，很难服侍。最终呢，我们也要适可什么二致。第一，他不愿意归信上帝；第二，他也不愿意参加什么教会；第三个，难道你给他提供一些实质的帮助，他一会儿说又一会儿说什么？无用，你搞得他无所适从。所以这些方面，哪怕我们帮助这些有需要的人，也要按照真理适可什么二致啊。这个方面当然我们要为他祷告啊，不管是有家人照顾的，有社会照顾的，有教会照顾的，照顾到什么程度都要求主赐给我们什么哎智慧啊。所以我们最后看一点啊，家庭治理与教牧关怀啊。所以说啊，公共神学我们要重视家庭的地位和作用啊，不管是教会还是国家，我们不能够期待家庭的地位什么和作用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不管是我们个人的家庭啊，还是有夫妻的，还是上有老下有什么小的啊，你在上帝面前都是一个什么家庭啊。靠着主的恩典，不管是单个的家庭，还是夫妻的家庭，还是更大规模的家庭啊，都像约书亚讲的一样，至于我和我全家，我们要侍奉谁啊？耶和华。好，感谢主啊！今天我们就到这里，也许我们啊也有一分钟的时间，两分钟的时间，大家有没有特别提问的？啊，可能时间来不及，底下我们特别交流，啊、我们就请小丁长老啊为我们祷告啊，我们谢饭啊结束，好吧？感谢主。嗯，
敬拜你，感谢你，他的教会的这里，我们一起对你的话语，在这当中，明白你的心意，特别是你对啊家庭的见证，对于我们每个人在家庭当中所担负的责任，我们赐给我们那力量，是保守我们心怀里面，我们愿意啊，用空难领受你的话语，愿意看你的话语，其实在我的家庭当中。我荣耀的你，我把我们带的隐私日本边地，然后我们边地。
阿门。好，谢谢大家，谢谢。好，鲁智门你好，谢谢谢谢，今天我们就到这里。
再见。
好，平安平安，保重。嗯。好。